哥好。
安妮哥哥好。
好。
哎，怎么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
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啊。
就是啊。
好好好，把握时间，今天要来介绍亚洲史哦。
嗯。
亚洲啊，是世界第一大洲，也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发源地，像是苏美、中国和印度古文明。这些文明的出现不但影响了古代历史和现代史，他们所带来的宗教更具有特别的影响，例如印度教、佛教和回教。
可是亚洲有那么多的山和那么多的沙漠，要怎么影响其他国家呢？
嗯，问得好哦。亚洲早期的文明的确因为地势的关系与世界其他地方相隔绝了，只有中东地区和欧洲密切的相连，所以亚洲的古文明就这样独立发展了几千年。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些文明才开始影响到其他的国家。
嗯，古代文明是什么？
西亚的苏美人发展世界上最早的文明，但是对亚洲影响最大的却是印度和中国的早期文明，尤其是他们的宗教，印度教和佛教一直在亚洲各地传播着呢。
哦，
好，安迪哥哥来简单的介绍亚洲的两个部分，中亚和东南亚。
哦，
数百年中呢，只有在丝路上来往的商人在中亚荒芜的地区旅行，但是后来蒙古的战士铁木尔在这里建立了伟大的中亚帝国。而东南亚主要受印度的影响，包括文化、艺术和宗教等都是哦。不过后来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随着其他文化的入侵而渐渐衰落了。
还有呢，再说点别的嘛。
好好好，欢迎Cindy姐姐接棒咯。刚刚说到亚洲因为地势的关系，所以经济的发展也比较封闭。当17到19世纪世界贸易繁荣的时期，一些亚洲国家还是如此的封闭。所以啊，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从中国购买丝绸、茶和瓷器，而印度呢也和世界各国通商，并且以手工纺织著名。
哦，
因为这样啊，引起了西方列强吞并亚洲以发展贸易的兴趣，所以到了19世纪，欧洲列强已经把亚洲许多地方占领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咯。
真是可恶。
就是说嘛。
这个时期啊，英国占领了缅甸、马来西亚、北婆罗洲和香港，法国呢控制了印度支那，荷兰控制了印尼，而俄国呢则占领了中亚地区。
这些殖民地的人难道都不反抗吗？
反抗啊，从1850年代开始啊，就爆发了一些起义，反对欧洲对亚洲事务的干涉，像是印度发生应急英军士兵起义，中国呢爆发了义和团运动，这两次都是亚洲和西方势力、西方文化的对抗，可惜呢最后还是都被镇压了。
所以才有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咯。
也可以这样说啦，
这些战争代表着亚洲民族独立意识增强，想要成为独立的国家，所以像是阿拉伯领导者就推翻了土耳其的统治，犹太人也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国家，许多亚洲的国家都渐渐地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咯。
这样子才对嘛。
就是说嘛。
到了1980年代，新加坡、台湾、香港和南韩的繁荣发展成为亚洲有名的四小龙。到了1990年代，泰国、马来西亚和印尼也已经迅速发展喽。好，亚洲史讲完喽。
哇
，Thank you 喽。
小朋友，你知道曾经是殖民地的中亚有什么特色吗？别忘了要赶快来下一个单元中亚报道哦。